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14日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英国国防部星期五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推特上面贴出的最新情报表示，过去三日亲俄武装在进攻顿涅茨克州巴克穆特市中心的战斗当中取得到一些战术性的进展。英国国防部的情报更新说，卢甘斯克州亲俄民兵陆军第二军一部是可能攻入了该市南边奥皮提利以及是伊曼格纳两个村庄。自七月份以来，私营军事公司阿格纳集团率领的部队在顿巴斯地区取得到一些局部进展，阿格纳集团亦都很可能深度介入了巴克穆特市的战事。但是全部都是更新指出，私营军事公司阿格纳集团率领的部队在顿巴斯地区取得到一些局部的进展，阿格纳集团亦都很可能深度介入了巴克穆特市的战事。英国情报更新说，俄罗斯很可能将夺取巴克穆特市视为是向仍然在乌克兰控制下的顿涅茨克州拥有大量居民的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洛威扬斯克居民中心进攻的前奏。英国军事情报更新指出，虽然俄罗斯持续在顿巴斯中部发动进攻，而且亦都非常缓慢地取得一些进展，但是俄军的攻势却是受到了乌克兰部队对他们南北两翼的压力以及弹药及人力的极度缺乏的牵制。美国在这个星期发布长达48页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个文件列出了总统拜登所认为的美国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以及他的政府计划如何在国内外应对这些挑战的措施。这份国会要求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展示了拜登总统含意识形态而又务实的准则，在他所宣称的专制和民主政体之间的斗争的世界观当中，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而同时愿意与任何类型的国家合作，以应对大流行病、气候变化、通货膨胀及其他的全球威胁。该个战略认为，在拜登所讲的决定性十年的开始的时候，存在着一个狭窄的机会窗口，可以应对共同跨国挑战，即使是在当时的大国竞争当中，亦都要促进美国的利益，并且使到世界走上通往更光明未来的道路。拜登在前言当中说，美国将以我们的价值观为主导，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步调一致，在世界继续应对大流行病以及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挥之不去影响的时候，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利坚合众国更有能力以实力和目标去发挥领导作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为拜登行政当局制定了一个三管齐下的计划，向国内产业、创新、教育、医疗保健以及民主方面进行投资，动员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影响力，以及是制定路线图的规则，加强美国军队的现代化。拜登政府确定了两个主要的战略挑战，首先是大国之间的塑造未来全球秩序方面的竞争，因为世界正在从美国是唯一霸主的后冷战时代开始过渡；第二是如何同盟友以及对手合作，共同应对跨国问题，包括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恐怖主义以及能源短缺和通货膨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我们已经到达了这样的关口，我们能够而且只需要在平等的层面上面解决这些两个问题，地缘政治竞争以及是共同的跨国挑战，所以我们将会制定一个适合目标的战略，既有我们不能够忽视的竞争，也都有全球合作的战略，否则我们就无法获得成功。据一名拜登政府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已经获得一项豁免，允许他至少可以暂时经营在中国的内存芯片生产设施。之前的一个星期，美国收紧了对中国的出口规定，限制了他获得先进计算机芯片的能力。这位未有被授权发表评论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三星已经获得保留现有设施所需的设备的许可证，但是不能够出口被禁止的芯片。美国商务部以他们部门的规定为由，拒绝对三星豁免发表评论，但是在一份事先准备的声明当中，商务部表示，公司企业可以寻求获得根据个例的授权， 以帮助减轻对供应链的担忧。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定于10月13号星期四就该个规则举行公开简报会。华尔街日报是率先报道了三星获得临时许可证的消息。三星电子总部设在南韩。约州总检察长宣布，中国快时尚平台希音以及系柔媚的母公司卓天商务有限公司在10月13号星期四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的办公室达成了协定，将向纽约州支付190万美元的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未能够妥善处理波及全球数千万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泄漏事件，并且放布了数据泄漏的严重程度。卓天商务有限公司是在2018年遭到黑客攻击，3900万个的希音以及是柔媚账户被盗，其中总共有80多万的纽约州居民的账户，一些的用户的信用卡信息以及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以及是账户密码在内的个人信息是遭到泄漏。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该个机构的调查显示，卓天商务办公室事前未能够妥善保护消费者的信息，亦都未有数据泄漏之后采取适当的措施。该公司仅联系了3900万个账户当中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受到影响的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泄露。该公司甚至是未有通过重置密码或者其他的方式保护任何的被盗账户。美国高级官员是加紧努力，令到美国人相信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将会是安全以及是结果可以信任。美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处主任伊斯特利星期四作出如上的表述，同时亦都表示选举安全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伊斯特利星期四在一次视频简报当中对记者说，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的具体或者可信的威胁要破坏选举基础设施。白宫近几日来发出类似的保证，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我们未有看到正在策划攻击的显著迹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参加台湾形象展，拜登政府全神贯注去扩大美台伙伴关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星期三10月12号说，拜登政府正全神贯注地扩大及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强化彼此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及电动车等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因为台湾是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双方对保护彼此共同价值和经济安全亦都有重要的共同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政府这个星期首度将会在东南亚举行多次的台湾形象展搬到华盛顿举办。美国商务部主管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拉戈在第一日的开幕仪式上面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乐于见到台湾将美台在科技重要合作领域的产业呈现在这个的展览当中。拉戈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有数十年深厚的贸易关系，彼此不单止在重要领域合作，同时亦都在超越贸易和投资的地区和全球挑战关键政策上有良好的合作。在面临着地缘挑战的时刻，美国将致力于推动和台湾的合作，强化双方重要供应链的韧性，保护数字空间，抗击气候变化，创新下世代的技术，打造一个更加有活力以及是可持续的未来。拉戈表示，拜登政府全神贯注于扩大以及深化美台伙伴关系，我们全心致力于这个的目标，而且我们亦都将会通过我们的言语以及是行动展现出这个的坚定的承诺。他亦都强调，美国和台湾将会各自的实力带入在这个伙伴关系，在保护彼此的共同价值、利益、繁荣以及经济安全上面有重要的承诺。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去年12月在彼此的共同愿景之下成立了美台科技贸易与投资合作架构，目标就是要推动双方在半导体、电动车、 电信、网络安全以及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以及是创新，这些领域正是这次台湾形象展的主要内容。台湾对外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能到美国来举办首次的台湾形象展览是感到非常之振奋。
因为美国是台湾最好的盟友、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那我们这次呢能够把台湾最美好的。
黄志芳表示，因为美国是台湾的最好盟友、最好的伙伴以及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这次能够将台湾最美好的科技产业以及是文化艺术带来美国，和我们在美国的好朋友分享。我们希望让美国的好朋友能够对台湾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更加喜欢台湾、更支持台湾、更加尊敬台湾。对于美国政府上个星期更新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措施是否影响台湾半导体产业，黄志芳表示，台湾尊重美国政府的决定。他说，我们现时是一个情势变动很快的时代，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他的国家利益来做出他们的决定。台湾和美国的合作一向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不认为会有太多的影响。除了拉哥之外，参加开幕仪式的还有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前台湾副总统陈建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执行理事蓝英、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以及是台湾友邦马绍尔群岛和帕劳等国家的驻美大使。马绍尔群岛驻美大使扎基奥斯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针对马绍尔群岛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表示，双方的关系非常坚强，台湾是马绍尔群岛最紧密的盟友之一，这个的关系将会长久延续。对于中国在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扎基奥斯表示，虽然马绍尔群岛亦都面临着极大的外交压力，但是我们珍视我们和台湾的关系，我们有共同的民主原则以及是人权，那些是我们关系的核心。正如你提到，气候变化、渔业是我们的经济愿景，这些是对我们非常之重要，双方人民和人民的关系非常之强健，这个也都我们和台湾的牢固关系上面会贵族是珍惜。帕劳驻美大使丁田亦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借用了美国官员提到对台湾承诺经常使用的坚若磐石一词来形容帕劳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Our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is rock solid and our president and our people of Palau support our relationship。
我们和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我们帕劳的总裁以及人民支持这个的关系。当然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制造紧张，但是我们坚定地保存我们的主权和朋友。你知道帕劳是所有人的朋友，就是不是任何人的敌人，而是所有人的朋友，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到中国在这里做的事情对帕劳是不好，我们坚持这个的想法。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瑜巴亦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个形象展览令人印象深刻，他很高兴见到对台湾如此踊跃的支持，他是希望未来台湾能够每年都在美国举办这个活动，这个是一个台湾能够建立基础的平台。韩瑜伯亦都对拜登政府对中国芯片实施新出口管制措施感到鼓舞，他期望台湾会和美国政府合作，确保美国的关键技术不至于落入中共人民解放军手里边。
I think it's an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Obviously, Taiwan has a long history of supporting U.S. export control policy, so I would expect.
韩瑜伯表示，佢系认为呢个系一个令人鼓舞嘅发展，显然台湾由支持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嘅长期传统，所以佢系预期台湾企业以及系台湾政府会同美国政府紧密合作，实施呢啲嘅出口管制。当然亦都确保重要技术不会落入中国的解放军，以及是那些威胁台湾和美国企业和部分的中国政府。 台湾形象展，由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以及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举办，83家的台湾指标厂商在华盛顿三月的展览当中，表现出台湾在电动车、5G、智能城市、智能医疗、航太技术、文化以及美食等各种的软和硬的实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中国各地相继加强防疫措施，个别省市甚至实施一日两检。受到疫情的影响，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消费和服务行业不景气，使到动态清零再度备受质疑。中国国家卫健委解释，如果不坚持清零，一旦被变种病毒破防，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分析认为，中国官员和官媒连日来护航动态清零，旨在平息外界对二十大的揣测。二十大后清零松绑与否，则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十一长假结束后，包括深圳、上海、辽宁大连、浙江丽水等地发布通知，要求外来人员三天三检，而且24小时内必须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据经济观察网10月13日报道，12日开始，郑州高新区连续三日实施全民核酸一天两检。当地政府部门证实，对于不参加核酸筛查的居民，健康码会弹窗提醒。据了解，郑州高新区一天两检的时间并不是弹性的。按照规定，上午采样的时间是7时到12时。夜晚采样的时间是19时到24时。这种安排对很多居民上班通勤造成困扰。网媒香港01记者向郑州市一名居民求证，该名居民说，目前郑州只有高新区是一日两检，但是民众如果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是不能够乘搭大众交通工具，不能够出入公共场所。问题是检测结果出得很慢，很多人翻工外出都受到限制。广州市化道区10月13日亦都发布消息说，对新华街和花城街部分区域、秀全街部分区域全体人员开展核酸一天两检。极端抗疫措施卷土重来，引起部分中国老百姓强烈反弹。一个00后的女仔在十一长假期间的贴文引起广泛关注。这个女仔说，她和男朋友开车的时候，在高速公路的路口被贴上封条，没收行驶证，理由是他们有省外的行程，但是两人的健康码都是绿码，亦都有24小时的核酸证明。虽然是这样，两人最后只能够原路折返。个女仔感叹说，疫情偷走了大众好几年的青春，大众由最初理解配合到产生逆反的情绪，直到现在是完全麻木，连埋佢在内，好多人都产生扭曲嘅心理。上海居民顾国平对美国之音话，佢喺网上见到山西略阳公安发出嘅通报话，10月6日两个驾驶人员喺行驶途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病例，两人擅自撕烂驾驶室封条，落车食饭买嘢，令到疫情传播被立案侦查。
你要把它封起来，你也要把它弄到一个隔离酒店，你不能让它封起来。
顾国平则认为，当局就算要将两个人封锁隔离，亦都要将他们安排住在隔离酒店，不能够话封就封。现在不能够开窗，不能够落车，不能够饮水，又没有新鲜空气，那即是剥夺和威胁他人的生存权。这样你是不能够怪他们两个擅自落车，他们确诊之后，防疫部门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隔离起来是个中原因。官方各种数据亦都显示，动态清零持续影响大众在十一长假的消费和外游意欲。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10月7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1长假国内旅游总人数是4亿2000多万人次，同比减少 18%， 未及2019年同期水平的一半。国内旅游收入约为2870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 26%。 以往中国国庆假期是电影业的黄金周，不过今年票房收入未如理想，只有14亿9千万，相比去年的43亿大跌接近 66%。 有评论认为，目前中国防疫形势紧张，有钱的人有钱没地方使，一出去旅游的话随时可能被就地封控，更多人是没有钱也没有消费意愿和能力，导致传统消费旺季消费不景气。上海人顾国平说，动态清零打击中国老百姓消费能力是不争的事实。
我靠近上海市的七宝镇，原来是每天都是能上。
顾国平话，佢住嘅地方靠近上海市嘅七宝镇，依家嗰度三分之一嘅门面都已经闩晒门，景区亦都好少游客，老百姓嘅消费能力明显下降。喺佢嘅寓所附近有一个叫做爱琴海嘅大卖场，嗰度将近一半嘅商铺都已经闩晒门。外界关注中国的极端防疫政策会不会在二十大结束后逐步松绑。人民日报就连续三日发表署名文章，力挺动态清零，包括10月10日的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10月11日的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以及10月12日的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重申习近平在清零政策上的立场，包括坚持就是胜利，躺平没有出路，中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行之有效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雄表示，从人民日报的姿态看来，习近平对政治形势的掌控已经势在必得。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在中国的
任瑞雄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有两派势力一直就防疫政策明里或者是暗里博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一派坚持要动态清零，不惜以牺牲社会的经济为代价，另外一派对于清零政策非常反感。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连发三篇文章话给大家听，中国目前的全面清零政策是绝不动摇的，夺取权力甚至令习近平落台的可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人民日报一连多日发文是有针对性的。
有一些百姓不是特别的反感目前的一个防疫政策。
任瑞雄认为，部分中国老百姓对于目前的防疫政策并不是特别反感，并且他们也都没有其他想法，总体上他们是觉得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国外大家能够听到的声音似乎和国内的声音是刚好相反。人民日报释放的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一些海外的媒体，尤其是西方的媒体，等他们揣测中国的政治形势。任瑞雄说，动态清零在二十大后会不会松绑存在变数。
在习近平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形势，然后
任瑞雄说，在习近平全面掌握中国的政治形势并且没有大的波澜，不会对他的政治地位产生大的冲击的情况下，当局会在一些小的方面逐步放松。当局现在给的理由是要保护60岁以上的老人、弱势群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这些确实都是原因之一。这个也都是为什么动态清零能够赢得国内一些民心的原因，只不过地方操作这些政策的时候是变得非常的严苛，还有是过犹不及。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梁万年10月13日在官媒中央电视台表示，一旦新的新冠变异株突破防线，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因此仍然需要坚持动态清零。 中国仍然采取较严格的措施，主要是由于在前几波的疫情中，中国受到的冲击是最小，感染率、死亡率、重症率都是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些严格的措施，面对新的变异株就很容易破防，造成巨大的损失和危害。梁万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回应中共二十大之后会不会改变防疫政策的提问。他说自己是学者，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不是重要的问题，因为抗击疫情是科学抗疫，这个也是中央政府特别强调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近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支持中国对新冠病例的动态清零政策，并强调要将该政策持续下去。中国官方这次表态打破了此前观察人士对清零政策接近结束的猜想，但亦都加剧了他们对中国怎样去坚持这个政策的迷惑不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看到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之后，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在推特上面说，有这样的一个传言，至少是有金融圈里面，这个就是北京计划在12月对所有国际旅客取消隔离，但是这个里面传达的信息和变种病毒的全球传播看来很难相信这样的说话。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一种猜想就是中国严格的清零政策或者将会在中共二十大，也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逐渐结束，但是官媒这个时候发出的信号彻底打消了这种猜测。法新社驻香港、台湾、澳门分社的主任泰勒艾锦说，看来越来越清晰，中国是没有计划在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之后快速地结束动态清零。今年以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最早也都要到是2023年的春季或者是夏季，但是我相信我们可能是需要考虑到2024年甚至更来的之后。驻华多年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麦迪文是指出，猜测中国几时结束清零的重要依据应该是来自官方的信息，如果官媒的语调不变，政策调整是不会发生。他说，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喉舌，过去的几日里面他不单止赞扬国家的清零政策，还攻击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新冠共存的战略。但是他认为中国民间对待病毒的态度已经和官方推崇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区别。他说，过去几个星期里面他造访了北京以外的四个省都是一样，几乎是没有戴口罩，你几乎从来不用扫描你的健康码进入商铺、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大家已经是受够了清零。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讲，政府并未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观察人士亦都担心清零政策的延续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将会继续遭受到打击。风险投资人傅全智是说，中国将会继续坚持它的清零政策，可以预见到更多的经济及金融的伤痛，企业在未能够是见到情况下飞入风暴当中，它是无法理解世界已经开放，为什么不合逻辑的清零政策是更好。不过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太苏指出，虽然经济受到影响，中国当局还是不太敢放开管控。他说，现时有很多关于经济损失的社会担忧，但是对于病毒的恐惧亦都是非常之真实以及是极度广泛，特别是在60岁以及是以上的人群当中，甚至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包括年轻人。他说，他不认为政府敢在这个情绪降低并且以某种方式被管理起来之前的放松控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孔浩峰则是用幽默的方式指出了中国想要完全消除病毒的不实际性。他说，为什么学校不清零流感、清零感冒，让清零一切， 佢仲话呢个会系朝住清除一切传染疾病迈进嘅巨大一步。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台湾问题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潜在火药桶，主张自由民主的台湾声言将会竭尽全力守护台湾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拒绝自由民主的中共政权则声言将会竭尽全力攞下台湾，实现他所讲的祖国统一。台湾问题除了战争之外，有没有非战争的解决办法呢？众多推特中文用户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思考和判断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报道。
过去的十年里面，尤其是近几年，台湾问题即是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认为台湾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北京共产党政府则是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问题，成为当今世界一个最考验人的想象力的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共政权攻打台湾是迟早的问题，而不是是否的问题。台湾海峡两岸必有一战，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对这个问题感到切实的担心，并且尽力谋划因应措施的时候，在很多的军事专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后五年或者十年里面是对的时候，亦都有推特用户认为台湾海峡两岸解决台湾问题除了战争之外还有其他的出路，有就肯定会有，怎能够是有战争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是不会想和平谈判是他的诉求，亦都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意愿，最终就是两岸和平统一。不过现时有的各种迹象显示，持上述这种乐观积极态度的人似乎是少数，大部分人是持悲观的态度。一个民主就不可能和平统一，独裁者是不可能交出权力，香港的事故只能够演示一次。这个方面就是一些观察家认为台湾明确拒绝被中共政权统一的民进党之所以能够在上次的选举当中胜选，是得益于中共政权在他所承诺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大打出手，使到香港变成一国一制，导致众多的台湾选民判定台湾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意味着是灭顶之灾。另外就是除非共产党倒台，否则他是认为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这个就是要看美国和国际社会是怎样做。有分析认为，截至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未有攻打台湾，是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但这种的观点随着俄罗斯攻打乌克兰而显得更加虚弱，因为俄罗斯并未有因为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而放弃攻打计划，或者是放弃已经开始的攻打。解决台湾问题是否是必须会一战，在众多人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看法的时候，还有人试图凸显战争以外的出路。与此同时，亦都不断有人指出战争之外的出路可能是虚幻的。第一，就是加州和美国之间除了战争还有什么出路呢？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之间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出路呢？苏格兰和英国之间除了战争又有什么出路呢？和平、平等、相互尊重，这个又是骗人的，回去西藏、新疆做好和平、平等、相互尊重。另外就是台湾和中国对等和平相处，这个是不识时务的幻想，绝对是不可能。另外，人类的认知、境界、智慧总是停留在不能占有，即使是毁灭的低级阶段，不知道和平、稳定、安宁的宝贵，不知道什么是人，我们为什么是生存，这个是几咁悲哀。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要着急的解决的问题，保持现状，互不干涉是最好。联合美日澳积极备战，让大陆人民了解自由民主的台湾，让中共彻底放弃幻想。中国国内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中共政权之所以对台湾实行层层加码的武力威胁，并且试图尽早是攞落台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了专制独裁暴政的代名词。中共当局看到自认为是中国人的台湾人或者认同中国的台湾人越来越少，由几十年前的占台湾人口大多数降低到现时的 5% 甚至 3% 以下。观察家都认为台湾人对中国的这种离心离德，使到喜好宣扬民族主义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的中共政权是感觉到很丢脸。但是中共政权无疑是放弃专制，于是就选择提升武力威胁，于是中共政权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台湾人认同中国的越来越少，对台湾实行武力威胁，威胁导致是认同中国的更加少。观察家亦都进一步指出，这种的恶性循环当中使到中共政权感到焦虑，中共当局由此而对台湾进行层层加码的军事威胁，并且使到台湾战争成为国际关注，尤其是东亚地区国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实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有推特用户在美国之音的意见征询帖下发表了认真严肃的思考，不愿意放弃和平的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华盛顿报道。
根据一份最新的报告，中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城市开设了几十个所谓的110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其中一些被用来强迫疑犯返回中国面对刑事指控，这种做法违反了全球的引渡法。外界担心这些网络可能会被用来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会被用来针对持不同政见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调查称，虽然海外警务服务中心可以帮助中国侨民和游客去解决日常的问题，但他们亦都是复杂的全球监视和控制网络的一部分，使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手能够远远地伸出中国的边界。该报告称，根据获得到的公开官方数据，中国区域警察队伍在五大洲设立了至少54个办事处，这些中心以中国警方紧急电话号码110命名。这些警务服务与外国的当地华人海外同乡会互相联系，而这些同乡会又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报告作者说，用于追踪疑犯并将他送回中国的关键方法所涉及的所谓劝返行动，这个可能包括追踪目标人物在中国的家人，以便通过恐吓、骚扰、拘留或监禁等手段向他们施压，迫使他们说服家人自愿返回，这个还涉及到在网上接近目标人，或者通过国外的卧底特工接近这些目标，来到威胁和骚扰疑犯自愿返回。报告称，这些行动无视官方的双边警察和司法合作，违反国际法规，并可能通过非法的方法建立平衡的警务机制，从而侵犯了第三个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保护卫士的报告充斥着臆想和谎言，并补充说，中国的司法和执法当局严格遵守国际规则，充分尊重其他国家的司法主权，但中国似乎未有刻意去掩盖这些行动。中国西部城市丽水市的检察官办公室2020年制作的一段视频显示，警方和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名疑犯进行了远程的视像通话，该疑犯被指控在家乡城市造成环境污染犯罪，疑犯人的家属在丽水的一名代表与警方和检控官坐在一起，在录影片段中说疑犯被劝返回家面对指控，随后的照片显示目标人在中国一个机场带着手镣。自上个月保护卫士发表报告以来，西班牙证实该国正在调查这个事件。该报告的共同作者劳拉哈斯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所谓的统一战线组织来控制和监视海外华人，例 很多海外华人的同乡会统战工作组织，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参与控制，以某种的方式去监控这些海外社区，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及从这份报告中得出的结果，还有从中国公安部公布的惊人数字显示，可以发现这些系统是怎样日益整合的。他们想灌输这种恐惧，即你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他说中国当局自嘲在2021年4月到2022年7月期间，他们说服了超过23万名的中国公民回国接受刑事指控，其中很多人被指控通过在网上和电话进行电子欺诈活动。然而哈斯说中国亦都在针对其他人，海外华人意见人士、对中国政权的批评者、世界各地的宗教和少数民族等等，中共政权正变得越来越厚颜无耻，其机构亦都越来越厚颜无耻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这些非法手段，甚至都没有好好地去隐藏它。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民主政府显然不是太清楚，甚至不关心这种情况发生在他们的领土上，侵犯他们的领土主权，实际上侵犯了居住在他领土内的个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哈斯对美国之音说，该报告列出了英国三个110海外警务服务中心，报告的信息来源取自官方文件。在美国之音访问的伦敦北部一间场所，有三间企业似乎在该场所营运，一间房地产代理公司、一间语言学院和一间专门从事中国事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否认与中国政府有任何联系，并且拒绝接受采访。大多数当地华人社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不知道海外警务中心，亦都不想面对镜头接受采访。英国政府对美国之音说，任何在英国领土上活动的外国都必须要遵守英国法律，但并未证实是不是正在调查。刘祖迪深知中国共产党的长臂管辖能力，作为2019年香港针对北京的反送中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他被中国警方通缉并逃往英国，但他在伦敦并不安全。2020年在伦敦南部他自己屋企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他被三名蒙面男子袭击，他确信他们是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讲任何种族主义的话，亦都没有拿走我任何个人物品。刘祖迪对美国之音说，我在伦敦并不感到安全，尤其是在伦敦这次差点送了条命的肢体袭击事件之后，因为多年来我们有很多中国和香港的持不同政见者被中国共产党以不同的方式跟踪或攻击。他强调说，刘祖迪说，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威胁。我想说的是，或许英国军情五处或其他机构日益对此有所意识，然而就地方当局层次而言，譬如伦敦大都会警察，他们对中共威胁的认识相当低。刘祖迪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继美国发表新版的北极战略之后，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0月11日表示，北极地区对于捍卫美国的国土安全至关重要，并呼吁要加强警惕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同时要确保禁止中国乘虚而入加盟北极理事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报道。
10月7号，拜登政府发布了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四大支柱之首的安全议题，其次是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以及是国际合作。目前担任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蓬佩奥在该个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面表示，新的北极战略要求美国在该个地区加强军事以及国防存在是一个好的开端。他还指出，即使是北极理事会停摆，美国需要同合作伙伴进行双边合作，确保不会让中国在该个组织缺乏凝聚力的时刻见缝插针。蓬佩奥强调，美国一直是一个北极国家，美国空军之父米切尔早在1935年就强调，阿拉斯加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战略要地，而且北冰洋拥有离岸之越。他指出，北极地区的冰块融化开辟了新的通道，并且带来了难以置信的贸易机会。蓬佩奥表示， 俄罗斯人当然知道这一点，中国人亦如此。这些航道和巴拿马以及苏伊士运河相当，将会引发巨大的变化，而且美国的国家安全亦都取决于北极地区。他说每一枚的中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都必须要飞越北极地区，才能够击中美国以及加拿大的目标。美国针对中国或者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都是部署在北极空中，主要是在格陵兰岛以及是阿拉斯加。中国在2018年发表的首部北极政策白皮书当中声称自己是近北极国家。蓬佩奥回应称，计算一下900英里离北极不是那么近吧，相对于从这里我们的家乡坎萨斯州，这个不是一个轻松的通缉。蓬佩奥表示，虽然近北极国家的理念对他的外交政策是非常之重要，中国共产党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方面缺乏任何合法的主张，除了军事野心之外，中共在该个地区的经济野心也都非常之明确。他还举例说，中国通过液化天然气终端从俄罗斯进口海量天然气，试图是获取北极地区的稀土资源，还曾经尝试购买格陵兰岛废弃的军事基地。蓬佩奥表示，这个应该是引起当今每个美国人的深切关注。今年较早的时候，丹麦官员警告说，中国的间谍活动在当地有所加强，毫无疑问中共在北极有着深刻的战略军事意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八月访问加拿大的期间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符合北约国家利益，北约将会加强在该个地区的存在。蓬佩奥呼吁国际社会需要警惕修正主义国家将会携手合作，利用北极地区的资源以及是建立据点，这个将危机美国的国土安全。他说这个将会危及美国的国土安全。
This is a deep grand conspiracy between Russia, China, and Iran, and other enemies of freedom coming together to use their shared resources in this region.
这个是
在
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深刻而宏大的阴谋，还有其他自由国家的敌人聚集在一起，利用他们在北极地区的共享资源。美国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能够允许中国在北极获得是他们想要的立足点，这个将赋予中国和俄罗斯更多的权力，让普京以及习近平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将威胁到我们保护美国人民的能力。拜登政府曾经在8月底宣布将任命一名北极大使负责处理北极事务和政策。蓬佩奥建议，首先不应该允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亦都不允许中共创建一个新的北极会员类别。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推行一套新的规则以及监管条例，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个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产以及开采具有双重用途的潜力的金属矿产资源，还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该个地区拥有任何军事基地。蓬佩奥强调，尊重和透明应该是进入北极地区的代价，而中国共产党对此构成挑战。他说，中共正在积极追求在全球各个领域建立主导地位，他的总体战略是追求控制中共定义的无主之地，即是没有明显的主权实体，没有政府控制的战略地点。在即将开始的中共二十大党代表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会打破惯例获得第三个任期。蓬佩奥对此表示，习近平非常之明确地表示，他是想永坐江山，他的统治应该是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指出，美国应该是尽己所能确保中国共产党扮演一个文明的正派角色，虽然习近平并无有此打算。
Civil decent actor, and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has any intention of doing that. So we can look for this confrontation to increase, not because America wants it to increase.
蓬佩奥认为习近平未有咁样做嘅意图，美中未来嘅对抗会更加激烈，唔系因为美国想要激化对抗者，或者系要求其他嘅国家响美国以及中俄之间作出选择，而系因为自由系好重要，法治系好重要，执行合同嘅能力系好重要。 确保在足够透明的系统当中进行支付的能力也都很重要。这些事情对每个美国家庭都是很重要，因此我们是有责任尽最大的努力做到这一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二十大来临之际，中国外交部再次强硬表态，要以更有力的举措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但是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党校宣布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称要讲好中国故事。专家指出，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五年内，战狼外交的论调不会有显著改变，但是中国对美国、俄罗斯和台湾的策略会不会有什么实质差异呢？还是值得观察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发自华盛顿报道。
9月30号，中国外交部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公布，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要以更有力的举措继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始终做国家以及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而在前一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中宣部举办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面说，中国外交要敢于亮剑，坚决斗争，被解读为是中国继续战狼外交的信号。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表示，过去十年习近平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都是内政的延续，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护共产党的专政。谢田说，从习近平的蛮横固执的个性来看，他连任之后不会轻易放弃战狼外交。他说，他一边要咄咄逼人的外交，一边要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可以讲是狼外婆在这讲故事。你看他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包括维护党中央的权威，集中统一领导，还有些什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直带动到外边，继续他的一带一路，挑战美国以及是西方的格局。他要改革全球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有野心将中共产主义的统治推向全世界。10月2号，中共中央党校宣布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声称要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赞同谢田的观点，他说，中国战狼外形象已经是完全树立起来，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更可能是单向外交输出，设法是控制世界话语权，而不是采取和平或者是妥协的外交方式。叶耀元表示，如果维稳是他最基本的核心，也就是今日所谓的战狼外交，很大一个程度是做给中国人看。跟中国人民说，我们已经崛起，中国不是不合阿蒙，如果这个态度未有办法改变的话，他很难去转变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亦都好难去透过一个比较和平或者是妥协式的方式去同其他的国家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自从2012年习近平担任领导人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到2022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民众都表示，对习近平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缺乏信心。其中在澳大利亚、法国、瑞典、日本半数以上的民众对习近平完全是没有信心，但是在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有超过 60% 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拥有信心。在美国，41% 的受访者表示对习近平完全是没有信心，42% 的人说没有太多的信心，仅仅是有 15% 的是表示有些或者是很有信心。叶耀元指出，中国在给予一些的亚非拉国家贷款或者好处的时候向他们施压，令到这些的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之间是选边站。中国甚至透过国际组织的压力对一些的国家施加某种程度的制衡，因此讲故事无法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他说，因为战狼外交的推行会导致多数国家的担忧，今日如果他们在外交战略场合里面是未有同中国的一个说辞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说法站在同一阵线的时候， 是不是会遭到某种程度的惩罚，或者遭到一定程度的反弹。这样的一个态势会令到很多国家对于中国所做出的一个承诺，或者是中国所想要的推动的战略外交的态势产生一定程度的质疑。叶耀元表示，中国仲透过大杀币或者是一带一路的方式进行战略掠夺，比如是长期无偿租用斯里兰卡的战略港口，令到其他国家质疑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信任的国家。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加剧了中国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矛盾。专家指出，所谓的安内先扬外，习近平会继续矛头对外，加剧和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对抗，离国际社会越来越远。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的教授谢田表示，他对外部的认识非常之局限，文革中他年轻的时候亦都受到一些的打压，他对曾经打压他的家庭跟他本人这样的体系现时仲情有独钟，仍然在这保护，因为他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他认为是共产党给予他的权力，他不知道他肯维护共产党，而共产党内部的势力亦都能够将自己就好像当年将他的父亲打倒一样，他亦都会重新再被打倒一次。在这种比较偏执的致命的情况之下，他对外一定会显示一种东方特有的跟西方进步社会的抵制。现时看来，美国亦都好，欧洲跟中共的一些的切断，在经济上、高技术上的分割、封锁亦是包围，会令到他越来越感到绝望。他是觉得因为绝望而产生的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是一脉相承。专家指出，美国和中国联合的时候是为了对抗原来的共产主义苏联，后来美国继续帮助中国，西方政界以及学术界曾经乐观地认为，如果中国发展出一个中产阶级富裕之后，自然会走上民主道路，但是这个想法现时是彻底是破灭。谢田表示，中共一度放低身段，降低共产主义色彩，利用中国人民的勤劳以及低价的劳动力成本，令到西方资本赚钱的同时，亦都令到中国开发了制造业。但是这段的好日子被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消耗殆尽，产业链正在是离开中国。不理中共几咁想要讲好中国故事，他的行为都是为自己破功。10月6号，美国智库在2049计划研究所执行长薛瑞福说，目前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挑战，进一步达成共识。他说，中国长期操纵我们对他的支持，从世界开放经济当中谋取私利，慢慢地，但是肯定的，很多国家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过去几年当中的事件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以及焦虑。中国在经济领域当中是一个怎样的伙伴，一些国家开始怀疑自己的政策。薛瑞福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他在2049计划研究所举办的美中竞争转折点的会议上面作出了这番的表述。他指出，中国掩盖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极大地改变了全球贸易以及产业供应链，同时新疆集中营、侵犯人权以及在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对中国过度反应和威胁。他说，美国和盟国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机构斯特拉战术预测高级副总裁贝克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是在新冠病毒危机的期间，我们都看到欧洲甚至亚洲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